雅歌第五章，竹节注解导读。我妹子，我心腹，我进了我的园中，采了我的墨药和香料，吃了我的蜜房和蜂蜜，喝了我的酒和奶。我的朋友们，请吃，我所亲爱的，请喝，且多多的喝。四章九节至五章一节是洞房之歌，用我妹子、我心腹串在一起，描写新郎和新娘进入洞房，尽情享受爱情佳美的果子。我妹子是情侣之间的昵称，表示希望双方的关系能像兄妹关系一样永远不变。我进了我的园中，是形容二人成为一体的亲密关系。真正的爱情一定会体现为身体的合一，因为人并不是神，真正的爱情也一定会体现为心灵的合一，因为人也不是兽。这一节里四次提到我的，强调佳偶完全属于良人，婚姻关系是排他的，夫妻双方都属于对方，也只能属于对方。妻子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，乃在丈夫；丈夫也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，乃在妻子。我的朋友们，请吃，我所亲爱的，请喝，且多多的喝。这是众人鼓励新郎和新娘在洞房之夜尽情享受夫妻之爱。说话的众人是诗歌中的背景角色。多多的喝，原文就是喝醉。良人和佳偶的爱情都是比酒更美，喝醉是比喻尽情享受爱情。我身睡卧，我心却醒，这是我良人的声音，他敲门说：我的妹子，我的佳偶，我的鸽子，我的完全人，求你给我开门，因我的头满了露水，我的头发被夜露滴湿。我回答说：我脱了衣裳，怎能再穿上呢？我洗了脚，怎能再玷污呢？我的良人从门孔里伸进手来，我便因他动了心。我起来，要给我良人开门，我的两手滴下墨药，我的指头有墨药汁滴在门栓上。我给我的良人开了门，我的良人却已转身走了。他说话的时候，我神不守舍，我寻找他，竟寻不见。我呼叫他，他却不回答。城中巡逻看守的人遇见我，打了我，伤了我。看守城墙的人夺去我的披肩。五章二节至六章三节是第四乐章，主题是破碎与寻见，可以分为四首诗歌：一、破碎之歌；二、反思之歌；三、良人之歌；四、寻见之歌。二至七节是破碎之歌。人生最美的时刻，常常也是失落的时刻。人常常在经历激情之后，发现激情不见了；在得到幸福之后，发现幸福感消失了。在一个与三章一至四节相似的一梦一真的场景里，新婚的佳偶忽然发现良人不在身边，自己和良人的关系出现了问题，内心也经历了破碎。 我身睡卧，我心却醒。意思是半梦半醒之间。我的妹子，我的佳偶，我的鸽子，我的完全人。良人从来没有这样称呼过佳偶。这一连串的昵称表明良人叩门的急迫心情。求你给我开门，因我的头满了露水，我的头发被夜露滴湿。可能是因为良人漏雨赶路回来。古代的牧人常常到远方放牧，回来的时间并不能确定。佳偶不愿开门的理由并不是少女的羞涩和矜持，而是我脱了衣裳怎能再穿上呢？我洗了脚怎能再玷污呢？因此这个场景并不是在恋爱期间，而是在成婚之后。脱了衣裳洗了脚并不是一个合理的推脱理由，而是表明佳偶内心还有所保留。他所关心的不是良人的需要，而是自己的舒适和洁净。他里面的那个我已经成了毁坏爱情葡萄园的小狐狸。同样，许多信徒不肯给主开门，也是因为不肯舍弃里面那个公义、慈爱、圣洁、属灵的我。我们常常在摸着了一点恩典，得着了一点亮光之后，就觉得自己非常属灵，所以总是喜欢在人前维持自己的属灵，注意自己的荣耀。结果，一个人越是觉得自己属灵，就越不肯给主开门，越是拒绝圣灵的光照。我的良人从门孔里伸进手来，我便因他动了心。良人的话不能打动佳偶，但他从门孔里伸进来的手却打动了佳偶的心。同样，当我们落在属灵的骄傲和冷淡里，连主的话都不能感动我们的时候，只有那双钉痕的手才能让我们再一次被主的爱摸着，让我们再次起来为主开门。我的两手低下莫要，表示佳偶起床打扮完毕，双手浸满了莫要。他自以为是在精心准备迎接良人，实际上却任凭良人被阻挡在门外。当佳偶认为自己已经预备好了给良人开门的时候，良人却已转身走了。我们也常常和佳偶一样，自以为是一心为主，全然摆上，其实只是自以为意，自我欣赏，实际上是把主挡在了门外。等到再想寻求他时，他已经向我们隐藏了。我寻找他竟寻不见，我呼叫他他却不回答。第一个梦境是良人邀请佳偶出去，第二个梦境却是良人要叩门进来。当佳偶和第一个梦境中一样起来寻找良人的时候，城中巡逻看守的人的态度却与上次不同。他们打了他，伤了他，令他为良人受苦，又夺去他的披肩，剥夺了他的荣耀、美丽和骄傲。在成婚之前，佳偶以为爱情最大的付出在于等候，而到了成婚之后，他才发现爱情最大的付出在于舍弃自己，破碎自己。我们常常和佳偶一样，起初是不肯与主同去，后来又不肯让主进来。刚刚与基督有了生命的联合，却又从属灵的自己中生出了属灵的骄傲。 刚刚与主有点亲近，却又很快向主关闭心门。一个不肯舍己的生命，永远也不能让主得着满足。所以，主一定会站在门外叩门，然后又向我们隐藏，好让我们里面的肉体在十字架上被完全破碎。不但属世的面子、矜持和骄傲要被舍弃，属灵的自恋、功利和荣耀也要被破碎，才能让基督成形在我们里面，让我们被主得着。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，我嘱咐你们，若遇见我的良人，要告诉他，我因思爱成病。你这女子中极美丽的，你的良人比别人的良人有何强处？你的良人比别人的良人有何强处？你就这样嘱咐我们。八至九节是反思之歌，受苦的经历却使迦偶更加渴望见到良人，以致因思爱成病。过去是相聚时因思爱成病，现在却是离别时因思爱成病。真正的爱情是危险的，甚至危险到了无法独自生存的地步。一个真正的爱上主的人，若是一天不读经，一天不祷告，也会因思爱成病。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在诗歌中的文学角色是一种陪衬和回声板，用来烘托迦偶内心的心思意念，帮助迦偶思想到底有什么值得他不惜代价去寻找自己的良人。当基督向我们隐藏的时候，圣灵却会像耶路撒冷的众女子一样提醒我们思想，你的良人比别人的良人有何强处？你的良人比别人的良人有何强处？我的良人白而且红，超乎万人之上。他的头像至精的金子，他的头发厚密累垂，黑如乌鸦。他的眼如溪水旁的鸽子眼，用奶洗净，安得合适。他的两腮如香花旗，如香草苔。他的嘴唇像百合花，且滴下墨药汁。他的两手好像金管，镶嵌水苍玉。他的身体如同雕刻的象牙，周围镶嵌蓝宝石。他的腿好像白玉石柱，安在青金座上。他的形状如黎巴嫩，且佳美如香柏树。他的口极其甘甜，他全然可爱。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，这是我的良人，这是我的朋友。十至十六节是良人之歌，迦偶按照自己的印象称赞良人的身体之美，所以这段赞美是从上而下，从头一直夸到腿。在迦偶的心中，他的良人白而且红，超乎万人之上。一旦人在爱情里得着了满足，就会对第三者的魅力视若无物。一旦我们在基督里得着了满足，也会为他丢弃万事，看作粪土，为要得着基督。他的头像至精的金子，是形容良人的尊贵。他的头发 厚密累垂，黑如乌鸦，是形容良人浓密的黑发。他的眼如溪水旁的鸽子眼，原文是他的眼如溪水旁的鸽子，并不是说良人的眼睛像鸽子的眼睛，可能是形容良人的眼睛像鸽子那样能传达爱的信息，叫人心动，就像佳偶一样。鸽子在中东文化里是爱和平安的使者。它的嘴唇像百合花，是形容良人的嘴唇红润。以色列的百合花是红色的野花。佳美如香柏树，是形容良人的身材高大挺拔。良人在佳偶的心目中全然可爱，正如佳偶在良人的眼中全然美丽，毫无瑕疵。但此时在佳偶的心中，良人不但是我的良人，而且是我的朋友，不但有身体的合一，更有情感和心灵的契合。身体的合一会随着时间而衰残，心灵的契合却会与日俱深。爱情温暖人心，友谊坚不可破。真正的二人成为一体，不但要成为夫妻，而且要成为密友。虽然良人已经离去，但在佳偶心中的形象却更加清晰，以致这首《良人之歌》能吸引众人同去寻找他。每次主向我们隐藏的时候，也是圣灵提醒我们思想的时候。我们所追求的是恩典，是安慰，还是恩典和安慰的主？我们所追求的是自己想象的基督，还是圣经中所启示的那位？主向我们的隐藏，却能使他的形象在我们心中更加清晰。因此，当我们落在软弱中的时候，也照样能在软弱和破碎中见证主，帮助众人和我们同去寻找他。
主满我心意，祝你